今天是二月三号星期三。哎，我刚刚又听了一则那个十二月十七号的语音，那我就突然想起，就整个回忆起当天一整天发生的一些事情。那天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去了大圆柏，高雄大圆柏吃天人茗茶。那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被嫌弃的半死。应该是说我自己，然后哥哥姐姐都觉得蛮好吃的，姨伯也蛮喜欢的。可是阿嬷怎样就是觉得那个价格那个 CP 值不行。那也是自从那一次我才有一个很深刻的体悟，就是对于阿嬷来讲，如果我的感觉啦，如果那个东西是他想象得到的味道，又或者是他想象他可以做得出来那样子的口味，那他就会用一种成本价的概念去思考眼前端上来的这盘东西划不划算，甚至影响到好不好吃。即使这个东西够好吃，但在他心里已经盘算过一回，诶，这我还要做啊，这先不多少钱，他就会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 CP 值。那如果这个 CP 值不够高，他说出口的东西就是不好吃，或者是还好啦。这是我当天得到的一个很大的心得。那当天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很令人，算是小确幸，也有一点那个尴尬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把票卡弄丢，但那是我自己的事情。啊，大圆柏人非常的好，居然没有额外加收我其他费用。那还记得12月17号那一天天气很好，不像最近这么冷，所以我们去了一个地方叫做博尔。其实说真的，博尔我们自己本身去了很多次，但带着姨伯跟阿嬷哥哥姐姐一起去博尔是第一次，就是这是第一次有这种组合。那因为当天天气很好，所以两位长辈在外面走路其实也不会很喘，然后加上因为是一个平日，所以真的是爽爽出游，完全没有什么人，风还凉凉的，然后又加上日照的一些温度，其实那个是哇，真的是完美温度。以在高雄来讲，我觉得那天气堪称完美。那比较可惜的是没有坐到轻轨。伊伯基本上他，我不知道他坐过了没有，但是阿嬷还蛮想坐坐看的。我自己是有坐过了，所以希望下一次再去到高雄的时候，有机会带着他去坐轻轨。当然也要疫情就是不要扩散太严重，或者是不要恶化太糟糕这样子。然后我刚刚剪的那一段，哦，还没剪，我刚刚听的那一段语音，其实跟那个昨天那一集吗？这样就算上一集，是昨天那一集的前面的语音。那这一段在讲的内容呢，其实是跟兔子、兔肉有关系。那我对这比较敏感，因为毕竟我已经养兔，从小养兔养到大，养到老。我都是一个始终养着兔子的人，所以听到以前的人吃兔肉，其实现在也是有人吃，我是蛮震惊的。但是在震惊之余，我还是比较好奇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们吃兔肉，以及兔肉吃起来是怎样。那好，就让我们先来听这一则语音。
啊，伊伯诶。兔肉食起来是啥物感觉啊？
足好食。
安怎讲好
食？袂晓讲诶，我鸡肉甲啥物肉
口，
我
拢
袂记哩啊。我会记哩啊。哈哈哈哈哈。我一点都没有印象。啊。我知影较早拢饲迄兔啊。
嘿啊，阿嬷都讲起来食。嗯。
啊，这兔啊足好食个。嗯。因为我所以知影讲兔啊在足香足臭。
兔啊料。兔仔屎，嘿，兔仔屎其实无啥物，伊拢臭啊，呾呾，啊，料料足味足重，
对，
嘿，足香对。你讲到迄只咖啡小兔仔，我阿嬷看到，阿嬷讲伊生做真趣味，发一臭。
阿爸拢话，迄兔仔生来就甲讲个死，啊，甲太太个，然后点补，啊，无就甲炒番薯，哦，伊啊炒番薯嘛足好食。阿爸就笑笑。
安怎讲小小？ 脾气怪怪的。
嗯，
是哦、喔。
伊足歹个呢。
真的吗？
伊拢，伊对伊嘛拜神灵呢，但是伊吼、喔，伊对阿祖做到甲怕。
啊，阿祖也无做啥物代志。
哎呀，做到甲错个呢，做到怕个。
说到这个兔肉啊，其实我小时候就看过有人在卖兔肉，当时是在山产店，因为我们开土鸡城，所以我们自己好像没有卖过兔肉，但是有卖过炒鹿肉。那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鹿肉，哎，兔肉这样子的一个标识，就菜名这样子。可是真的实际是没有吃过的，所以当我从一伯他们口中听到，哎，为什么会讲到兔子？其实我也忘记，我记得那一趴好像原本他在讲他的爸爸，我的阿祖，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男阿祖，出生的时候就只剩女阿祖，所以他在讲他的爸爸的时候，我就耳朵就这种叫什么，耳朵就很利。反正我就很认真在听，那我发现他口中的爸爸，伊伯口中的爸爸跟阿嬷口中的爸爸是两个完全的极端。怎么说呢？因为在刚刚那一则语音里面，也就是当时的那个状态下，伊伯告诉我阿祖是一个性格不稳定，然后会突然间把兔子打死，然后就是把那个肉拿来吃的人。那其实在这之前他有讲到的是说，如果那只兔子不喂兔宝宝的话，不喂母乳，他就会把他打死。他其实在那段语音之前他是有这样讲，只是我没有录到，当然这我是比较惊讶，所以那个情绪我们是无从得知。可是呢，为什么我说一个两极，就是因为在过去我听到阿嬷口中的阿祖，男阿祖都是一个非常善良，不占人家便宜，然后明明应得的东西他不拿，甚至就是因为他的品德很好，品性很好，就是地方的人都很尊重他的一个人。所以当我听到说、哦、他有一点点阴晴不定的时候，我是非常惊讶的。那当然也因此也听到、哦、阿嬷其实对兔肉是没有什么印象。那说到这个兔子，我发现阿嬷对那个不是白色的兔子蛮有反应的，因为过去养了好几只兔子都是白的嘛。其实这也是第一次养了一只咖啡色的兔子。那上次韩吉把那个兔子带回台南的时候，有一天阿嬷突然很认真的走接近他，蹲下来看他，他跟我说：“哎呦，原来他是咖啡色哎。”那这时候我就有点震惊，就是说：“哎，原来带回来几次，你现在才知道他是咖啡色的吗？”可是他那一次是很，我还以为他喝醉，因为他就走到欧藤贵的兔笼旁边，然后一直对他发出各种撞声词。我不会描述，但是我们有录音的样子，太有趣了。他发出各种撞声词，然后他非常想要让他的嘴巴，因为兔子的鼻子那边会喵喵当嘛，他就一直很想让他不要动啊。我就很紧张，因为毕竟那样就是对欧藤贵不太好，甚至他也会很想要抓他耳朵，就是他问我说：“哎、欸，他给人家抱吗？”然后他就要抓他的耳朵，要整只拉起来这样。那这个当然也是被我制止。我想这一点应该就是很多长辈们都会有的行动行为啦，但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就是让他们知道、哦、这样是不行的。因为以前说真的，这个养兔子当宠物这件事情是不存在在阿嬷的世界观里面的。所以这也反映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当他每次要，比如说我带兔子回就是兔子让他看到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行为哦，他会先说：“啊，你一只狗啊，一只鸟啊，一只鸟鸡啊，啊，不啦，一只兔啊。”他就会念过一轮，才会告诉你说：“哦，我要讲的是你那只兔子。”这个行为真的是很有趣，就很像你们家有好几个小孩，然后永远叫的名字都不会是正确，叫到最后一个才会是正确的。对于兔子它也有一样的情况，包括哥哥的那个天竺鼠其实它也是一样， 就是狗啊猫啊它不会认错，但兔子老鼠又或者是以后其他的，它真的就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叫出正确的属性。那这个是一个已经发生了好几次的事情，那对我来说是不会觉得怎样，只是每一次看到它就是接近欧腾柜啊，然后会去摸它，那甚至会说哦，原来兔子是有反应的吗？兔子原来会讨摸吗？他对兔子讨摸，对兔子撒娇的这种行为，他是算是刷新他的三观吧，有点类似这种情况。所以这一点其实就让我想到说，以前早期在纳阿维的时候，我还记得阿公跟阿妈对于一个画面总是非常的批判，也就是当他们看到推车里面坐的不是婴儿而是动物的时候，通常是狗狗或猫嘛，你如果是肩膀上有一只鸟啊什么，他们不在乎，但如果推了一个那个推车里面不是坐婴儿而是坐狗狗或猫，他们就会默默的愤愤不平，有点生气。那其实这可以解释一个心态吗？哦，他们接着会说，哎呀，嘿，对许多人，我看你又好的喝啊。对，那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心理啦。也就是说，因为他们认为这一台推车里面本来就应该是要坐该关心的人，那个该关心的人其实可能就是家里的幼儿啊，或者是家中的长辈，都是要推的嘛。不管你是轮椅还是推车，但这当然是不公平的啦。那在他们的世界观里，他们都是精神啊，都是畜生。那当然身为晚辈我们也不会说什么，但就是也会默默知道说，哦，这对上一代的人，在上一代的人心中，这样子其实是反映了某一种价值观。可能他们会觉得你把爱都给了动物，都给了宠物，把钱都花在他们的身上，那你怎么会还有剩下的心力，剩下的金钱去照顾身边所谓他们认为更应该照顾的那些人呢？我想这是反映了他们这样子的心理。所以这一集其实主要就是想要讲动物，对，关于动物，关于长辈他们怎么去认定动物以及宠物。好，那讲得好喘哦。那今天就先这样子。